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。那前两天就是5月9号，俄罗斯呢又举行了胜利日红场阅兵啊，在二战中取得反法西斯事业的胜利。阅兵拿出来的东西呢没啥好看的啊，把落后的武器刷一遍漆，还是落后武器。唯一能看的呢，也就是把二战的坦克又开出来了，那保养的是真不错。那要说这个阅兵啊，俄罗斯好像对这件事呢有种执念。现在每年胜利日在红场上都会搞阅兵。地方上呢也会在这一天呢搞小规模的阅兵式。除此之外呢，地方上还会举办各种五花八门的阅兵式。那圣彼得堡有纪念列宁格勒保卫战的，伏尔加格勒有纪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，各大舰队呢也会赶上舰队成立多少多少周年，把军舰拉出来逛一圈。那全俄罗斯每年要搞的阅兵活动至少有10次以上啊。阅兵真的那么好玩吗？那他们为啥这么好这口？那这个呢，就得从俄罗斯的历史发源说起。俄罗斯这个国家呀，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那莫斯科公国地处东欧平原，那咱一看地图就知道，一没高山，二没大河，四通八达，无险可守。所以甭管是东边的蒙古，北边的瑞典，还是西边的波兰，谁来俄罗斯人都得肉袒牵羊。好不容易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站稳了脚跟，他们就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防策略。别的国家想守住国土，在交通要道修座城堡就行，我要是想守住现在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再占上一亩三分地儿，新占领的土地呢当做缓冲区，这样敌人再来的时候呢，用缓冲区跟对方拉锯，里边这层土地我就能守住了啊。这套逻辑呢理论上说得通，不过几年之后，缓冲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来，变成核心区了。往后再打仗，这个地儿也要守住，怎么办呢？只能再一次扩张，再占领一片缓冲区。这套路数被俄国人循环往复，用了好几百年。北边呢，为了守住圣彼得堡，就得占领波罗的海三国，要占领芬兰；西边要想在明斯克立足，就得再往西推进一步，拿下波兰。亚洲这边呢也一样，刚把中亚和外东北据为己有，觉得不安全，于是提出黄俄罗斯计划，要把整个东北、华北、西北都看成是俄国的争取对象。这计划要是真成了，那北方就真的是万里山星如许，咱们跟南宋一样就偏安一隅了。就这样，为了自己所谓的安全，俄国几百年的时间不断扩张，也就养成了他们嗜土的民族性格。这种嗜土性需要用胜利来支撑，毕竟得打胜仗才能换来土地，久而久之想赢就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追求，有条件要赢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得赢啊。不过现在呢，21世纪了，和平发展成了主流，俄罗斯实在是没办法创造条件去赢啊，毕竟呢也不能逆潮流而动，跟真人打仗去啊。为了满足他们要赢的精神追求，他们就只能通过啊那种其他的形式展现出来。啊，这种展现方式呢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随处可见的纪念性建筑啊，包括人物雕像啊、纪念碑啊、纪念馆呐 啊。咱们拿这个沙俄历史上最有名的君主彼得大帝来说啊，他在位期间呢带领全国进行西化改革。通过对这个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，拿到了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啊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啊。其中呢，在1721年，俄国和瑞典打响了波尔塔瓦战役，这一战呢，彻底打垮了瑞典海军，确定了沙俄北方霸主的地位。随后，俄国就开始了一长串的纪念活动啊，各个城市呢都能看见彼得大帝的雕像，还有用波尔塔瓦来命名的街道、广场，甚至乌克兰还有一个地区被改名叫了波尔塔瓦。海军呢，把新造的军舰命名为波尔塔瓦。一开始呢，是一艘风帆战列舰。19世纪末，一艘前无畏舰被安上了这个名字，还参加了日俄战争，在日本人攻旅顺的时候被俘虏。几年后呢，还有一艘无畏舰也被命名为波尔塔瓦。最近这两年啊，俄罗斯看着自己这海军啊太寒碜了，还按照图纸把最早的那艘风帆战列舰又造了出来，特意让它加入波罗的海舰队服役。现在呢，这艘木头船成了俄罗斯海军最新的水面舰艇。连一个大几百年前的战役都有这么多的纪念形式，那苏联卫国战争怎么能少得了呢？啊，于是他们修了一个又一个的纪念碑啊，这玩意儿修的也容易，通常就是一架飞机或者一辆坦克浇上混凝土就是一座纪念碑。整个二战期间，苏联军队所到之处留下这种纪念碑来证明自己到此一游，现在光东北就随处可见啊。这个公司里有一个东北的同事啊，他说老家的标志性建筑呢就是一个苏联红军纪念碑，碑顶上呢啊一辆 这个 T34 坦克，那跟人一打电话约地儿，就是明儿早九点啊，坦克塔底下见。东欧更多，乌克兰内战的时候呢，还有人把一辆被做成纪念碑的坦克请下来开到战场上。捷克首都布拉格啊，有一个 IS-2 坦克做的纪念碑。苏联解体之后呢，有艺术家把纪念碑涂成粉色的啊，并且呢在车顶上加了个中指，庆祝国家重归自由。修纪念碑这种事儿，其实不光俄国人这么干，那整个世界都很常见。跟别人都一样的话呢，就有点满足不了俄罗斯的胜利瘾。他们需要另外一种更简单粗暴的方式，跟其他人说：“老子不只是祖上阔过，今天明天都能配得上胜利。”这种方式就叫阅兵。苏联在冷战的时候，每年至少搞两次红场阅兵，一次在胜利日，一次在十月革命纪念日。每次阅兵呢，都会把自己压箱底的好东西拿出来让西方国家看看。当然了，他们为了吓唬对手呀，也没少弄虚作假，比如在导弹后面焊一截钢管，在坦克上垒一个木头炮打，让别人以为自己有了新武器。等到苏联解体，那冷战一结束，俄罗斯一是缺钱，二来的外交政策呢逐渐亲西方，阅兵也没什么意义，这个活动就被终止了。几年之后，车臣战争爆发，俄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，把脸都丢到姥姥家去了。民众特别需要赢，战场上俄军没法赢。叶利钦为了鼓舞士气，重新恢复红场阅兵。为了不刺激西方，检阅的都是徒步方队，重型武器在另一个广场上进行检阅。一直到2008年，因为北约老东扩，俄罗斯觉得呢，你这还是要针对我，就把重型武器呢又搬回到红场，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断过。每次阅兵的时候呢，普京都会说卫国战争如何伟大，俄罗斯人民如何坚强勇敢，借此呢希望民众再勒一勒裤腰带共度难关啊！我注意过是吧？这个现场其他人的表情，不管是检阅台上的官员、参加分列式的士兵，还是围观群众，都是一脸的陶醉啊，好像一阅兵呢，他们就能把现在经济不好、找不着工作等等问题全都忘了。其实这些问题啊，该有的还是有，想想怎么解决，也必须得放下要赢的这种思想包袱，脚踏实地一步步来。俄罗斯什么时候能从阅兵这种虚幻的强大里清醒过来，什么时候就算活明白了。好了，那关于这个胜利日阅兵啊，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。欢迎大家呢在寻迹讲堂 APP 或者 YouTube 上订阅寻迹漫聊，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上订阅我的会员频道。谢谢大家。